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粤览新闻。
可怕，学校成监狱，河北高中生求救信，为活着而挣扎。银行百般刁难，储户储存款太难，网友批巧取豪夺。他不会是最后一个，英方拒绝香港议员到访。捷克总统大选，反中共的柏惟尔胜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9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国河北省衡水二中近日传出一名学生在网上反映校方监狱式管理，对学生无限制体罚等状况。学生控诉在学校没有学到什么，只能够为了好好活着而挣扎。网友惊呼太可怕，更有网友指出中国的学校早就是洗脑班了，将人善良的本性都被洗没了。知乎账户月亮代表我的心1月26号发表一篇名为《衡水二中学生的发声救救我们》的文章，作者自称是该校学生，因校方的作为导致抑郁和受伤，不得不暂时休学。他提到由于校方不断删除网上负面资讯，而且会向教育局举报，导致多数学生不敢发声。文章称自己身边出现心理问题的同学好多，学校随意体罚、打骂学生现象严重，滥用停课等体罚手段，例如脚尖、额头贴墙，亲眼见过朋友被愤怒的班主任一脚伸到1米多远，只是因为值日时没有扫干净。一边正在绑鞋带的同学被一脚踢在面上，只因为他迟到了几分钟。因15分钟吃饭的时间，一名同学迟到一步，就被按在墙上打打胸口，被罚出去踎住做题，回来时双脚在那震，拐下拐下。还有老师会将学生拉到讲台用书扇耳光，只是因为洗衫在响钟之后争几步未进入宿舍。大批学生因为接不好被，只是吃了几啖饭就被叫到操场跪住重新接等各种惩罚手段。文章说言语上的羞辱，被大敲大叫，当众骂成一群废物、傻仔，什么事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文章还提到学生吃饭只有15分钟时间，跑到食堂排队再回到教室，只能够狼吞虎咽，或者路上边走边吃，上课那时再忍受胃痛的折磨，为了吃上一啖饭。钟声响的一刹那好像猛兽地冲出，不少同学撞到造成骨折，督拐杖、坐轮椅、打石膏的学生经常见。在这里从来都不分什么好人坏人，这里是乱世，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有生路一条。作者亦提到当地教育局亦对校方违规行为视若无睹，而且由于衡水市的经济对教育产业形成了依赖，衡水二中在当地占有了很大的话语权。文章称学校会定期开会责骂老师以施加压力，层层压榨，学校不将老师当人，老师亦都不将学生当人。老师压力很大，话给学生知毕业后回来救救老师。最后作者说在这里你从擘大眼开始就要提心吊胆，在漩涡中摸住石头过河，为了活住苦苦挣扎，没有人会心痛你，没有人会将你当成人，包括处在漩涡中的自己。 有啲只係校长、主任同老师各方嘅潜在利益，稍不留意喐咗边个嘅蛋糕，就会成为被打击报复嘅对象。一篇文章近日喺中国网络同推特上被广传，引发热议。有网友惊呼：天哪，这个就是所谓的教育，太可怕。这个不就是一座大监狱吗？对待学生如同囚犯，丧尽天良。亦有网友指出，中国的学校早已经不是教书育人了，早就是洗脑班了，将人善良的本性都被洗没了，中国邪恶之人越来越多。根据公开信息，衡水市特宜中学现有教师2000多人，学生约20000人，是河北省省级示范性高级中学之一。不少家长因此想尽办法将细路仔送入该校，但他的监狱式管理制度和紧张的教学模式亦备受争议。2014年10月11号和2015年3月29号，学校各有一名学生跳楼后，校方在走廊布置密封铁栏杆，被指是为防止学生跳楼，更令学校似监狱。银行近几年不断发生的侵吞储户存款的事件，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银行更加是百般刁难储户，民众拿钱越来越难，尤其是大额存款，引发民众愤怒。1月28号推特网友广传的一段影片显示，在银行里面有一位老人将面贴在耳背上，一位男子气愤地说：我的爸爸还在生，钱就拿不出来了，难道我爸爸的身份证和本人还不能够证明这个是我爸爸吗？为什么还要我出示监护证明、医疗证明？银行的女工作人员强调，病人没有意识了。该男子说他没有意识为什么可以坐住，并提示银行可以做人脸识别。另一名男子气愤地说：我们从屋企好不容易将他推过来，人还在生，身份证亦在度，还不给办业务。评论说，在中国拿自己的钱难过登天，本人亲自在场都不得。还有一个影片显示，一名姓李的男子在银行存了8000万活期存款，当他到银行拿钱的时候，银行用各种理由推脱。银行说大额取款需要预约，李先生就提交了申请，确认了取款时间。但当他按照预约时间来拿钱那时，银行工作人员就说因领导没有签字批准，还不能够取款。李先生问什么时候可以取款，工作人员称给他回家厅通知。李先生非常气愤，认为存钱时没什么审批，而家取钱了就是各种流程的签字。推特网友小明发布影片说，这个是什么制度，自己的钱存到银行那里，当取钱的时候银行百般刁难。影片中一名女子说自己去工商银行拿200万，银行工作人员问用这些钱做什么，她说要买200万的屋，然后又要看购房合同，工作人员搞紧嗰阵又话要打电话俾社区，需要社区同意。该女子话：我攞我自己嘅钱，我仲要俾你睇我嘅购房合同，睇完购房合同，你仲要我嘅物业同意，我嘅社区同意，呢一个系我自己嘅钱。佢仲话问题系自己住喺家姐屋企，物业根本就唔认识佢，结果银行拒绝佢攞自己嘅200万。去年8月。大陆网易新闻上有一篇文章指出，银行对储户进行刁难，就是想侵吞储户的存款。文章讲述了一宗银行对储户刁难的例子。山东刘女士的女儿过了身之后，她拿着女儿的28万的存折到银行拿钱，但工作人员就说必须要本人来拿。刘女士再三解释恳求，但是工作人员说什么都不给拿。无奈之下，刘女士带着丈夫和个仔将女儿的遗体抬入了银行的大厅。文章评论说，银行就是刁难想侵吞储户的存款，以为人死了存款就可以据为己有，所以百般刁难。类似这种情况在其他银行亦发生过。 另外仲有，当贷款嘅人死咗，银行千方百计揾死人嘅亲属，能够黐上边嘅，千方百计一个都唔放过，逼佢哋代替还款。而离开柜台一概唔负责，一直系银行嘅丑陋规定。当取款人嘅利益受损啦，银行会以离柜概不负责嚟推卸责任。如果佢哋失误多俾咗钱俾取款嘅人，又会以不当得利嚟索回。银行呢啲所有行为都系为咗侵害储户利益而设嘅所谓规定。去年四月，河南省多家村镇银行爆雷后，储户攞唔到钱，引发大规模维权。一月二十七号，多名储户再次前往银行，举横幅要求河南村镇银行归还佢哋嘅存款。受害嘅大额储户向新唐人透露，佢哋数百万嘅存款目前仍喺账户上，银行设置咗只入不出，亦就系冻结咗我哋嘅银行卡。推特账号河南村镇银行还我存款评论话，河南政府非法冻结几千储户近130亿存款，穷尽手段想抢劫呢一笔巨款，开创咗全世界首个政府侵吞银行存款嘅先例。英国议会组织邀请香港立法会议员交流，引起争议，最终组织撤回邀请。英国政界指出，这些香港议员不会是最后一个被英国机构羞辱拒之门外的人。香港立法会议员简惠敏和李子敬原本获邀在三月前往英国，出席由英国议会及英联邦议会联合会合办的西敏研讨会。有关消息公布时惹起英国政界争议，认为在北京当局更改香港立法会选举制度，只容许所谓爱国者当选后，香港的立法会议员不应该再被邀请。英联邦议会联会英国分会发声明指，在1月26号的会议上，执行委员会成员一致同意，只由于香港情况恶化，因此撤回对香港立法机关的邀请。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行政总裁菲伦德对美国之音说，李子敬是继何君尧之后另一名香港立法会傀儡被英国机构羞辱拒之门外，而他不会是最后一个。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亦欢迎英联邦议会联会英国分会的决定，指出前任的香港民主派议员仍然因为香港国安法打压而在狱中之际，绝对不应该邀请简惠敏及李子敬。捷克总统决选投票结果今日出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退役将领帕维尔击败了身价亿万的前总理巴比斯，当选新任总统。路透社报道，捷克总理费亚拉已恭喜帕维尔胜选，帕维尔将接替现任捷克总统齐曼。捷克总统虽然只有象征仪式性的权力，但仍然可任命政府、挑选中央银行行长和宪法法官，并担任三军统帅。已担任捷克总统十年的齐曼已亲北京，俄罗斯和反美立场闻名，在欧洲政坛备受争议。巴比斯与帕维尔都比齐曼更亲西方，帕维尔尤其将北京视为安全威胁，曾经指出北京与捷克的价值观和战略目标不同，有必要小心发展双边关系。据中央社报道，捷克中国问题专家卡拉斯求娃指出，大选后捷克可望加入波罗的海三国行列，退出北京主导的中国与中东欧合作机制。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下面是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日本开关三个月，27万香港人返乡下，人均消费第一。2023年移民趋势，移民大国再次蠢蠢欲动。 暂停唔够三个礼拜，中共宣布重新向日本公民发放签证。因撑白纸革命，女星春夏被春晚同新片相除名。再嚟一国有意将大熊猫还俾中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本开关三个月，27万香港人翻乡下，豪使745亿排全球第二，人均消费27万排世界第一。自从日本开放国门后，翻乡下成咗香港人嘅年尾热话。日本国家旅游局喺18号公布访日游客数字，话2022年全年总计共有近27万香港人游日，喺所有地区之中排第五。日本观光厅喺同日公布去年第四季度访日外国人消费动向调查，显示期间香港旅客喺日本嘅消费额系745亿日元，占约12.5%，折合约45亿港元，排全球第二，仅次于邻国南韩。以地区计，人均消费额约27万日元，折合约16000港元，排全球第一。报告显示，2022年全年总计有383万外国游客访日，只是占疫情前的10%左右，最多旅客来自南韩101万，台湾33万，美国32万，越南28万和香港27万。以2019年同期按月比较，台港等地的游日人数已回复到疫情前的一半水平。疫情前鍾意游日，常年占据榜首的中国人，因清零政策尚未取消而未能游日，全年总计只是得约19万人可以抵步当地，仅是疫情前的4.9%。由于自由行旅客在开关后先可以前往日本，因此绝大多数旅客在第四季度先能访日，受惠于日元汇价刺激消费。外国游客在第四季度合共消费5952亿日元，已经复苏至疫情前的一半水平。消费力最强的分别是南韩1075亿、香港745亿、美国689亿、台湾612亿和中国461亿。当中人均支出是21万日元左右，较2019年同期上升超过24.6%。日本酒店价格高企，令游客1/3的消费额用在住宿，然后是购物、饮食、交通和娱乐。港人在日本一季消费了45亿港元，除开即是每月15亿港元。翻查香港2022年的零售业总销售额，每月的总数约在300亿港元左右，可见各界预期的报复性消费果然发生了，只不过不是在香港，而是在日本。暂停不够三个礼拜，中共宣布重新向日本公民发放签证。中共驻日大使馆29号在官方网站宣布，即日起重新恢复日本公民访华签证的申请发放程序。之前中共外交当局因不满日本对来自中国旅客入境的差别待遇措施，自1月10号起停止对日本公民发放签证。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日本政府为因应中国新冠疫情感染扩大，加强对来自中国入境人士检疫措施，遭遇中方抗议，话是歧视性措施。之后中共当局从10号起停发日本公民访问中国的签证，但中国驻日大使馆29号在官方网站宣布，即日起重新向日本公民发放一般访问签证，结束为期近20日的反制措施。但与此同时，法国官方28号宣布，将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附上中共病毒阴性检测报告，延长到2月15号。韩国和台湾亦延长相关防疫政策。 2023年移民趋势，移民大国再次蠢蠢欲动。在三年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移民趋势大洗牌，中共当局放弃清零，令昔日的移民大国再次蠢蠢欲动。同时，欧美各个移民热门国家纷纷放弃高额投资的黄金签证，推出精英人才签证，吸纳专才以帮助疫后振兴经济。据 Wendy 全球留行提供的信息，中国在2022年初实施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付出沉重经济代价，甚至过度封控下导致民怨四起。年初上海封城导致买菜等生活用品等诸多不便，价格不断飙升。去年年底由新疆乌鲁木齐燃起的白纸革命更是席卷全国。有业内人士透露，中国大陆的精英阶层，由经济学家、地产开发商到电子商务平台的灵魂人物等等，近期有很多都办理了移民。内地人出走和走之他国亦在数据上反映。投资移民咨询公司 Henley & Partners 追踪过去全球投资移民趋势，并发表全球公民报告。数据说，在2022年，中国、香港、印度和巴西成了最大输家，其中以中国更甚。估计去年约有10,000名富翁财富净流出，预计带走480亿美元，影响比过去更具破坏性。虽然香港走资速度放缓，但100,000富翁流失仍在度继续，预计2022年将有3,000名净流出100,000富翁，与2019年相比下降 29%。 此消彼长下，亚洲地区以新加坡将继续吸引100,000富翁，报告预计净流入约2,800名，与2019年的1,500名相比增长 87%。未来不少中国和香港的高资产净值人士仍然会持续移民和走之他方，其中以色列、澳洲、新西兰、新加坡将是不少100,000富翁的落脚点。欧美多国近年对海外投资移民申请渐趋审慎，除了英国对黄金签证落闸，葡萄牙或有可能会取消黄金签证，或中断中俄富人移民欧洲计划。另一移民大国澳洲近年不断吹风取消投资移民签证，其中 BIIP 投资移民申请不断减少。澳洲政府数据显示，2021至2022年度申请者是9,553人，按年少近 40%， 成功获批率是 75%， 按年减 2.1%， 拒签率由上年度的 6.4% 大幅增加至 12%。 因撑白纸革命，女星春夏被春晚同芯片相除名。30岁的大陆女星春夏去年11月曾在微博发文，表达对发起白纸革命的南京传媒学院学生的支持，遭到部分网民攻击，贴文之后亦消失。在28号，有眼利的网民发现，春夏近期连续遭到中共央视春晚和新片风再起时除名。话说去年11月24号晚，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一场大火点燃起中国民众的怒火，有大学生率先发起象征无法发声的白纸革命。但南京传媒学院校长当时到现场威胁参与的学生要付出代价。同情学生的香港金像奖影后春夏在微博发文说，什么都做不到的我们只能在屋企蹬脚流眼泪。之后春夏在微博转贴一则贴文，贴文中写话，如果南传的这些孩子因勇于发声而被校方报复，之后毕业或者找工作有困难，请大家伸出援手，孩子们站出来，大人们应该保护他们，不要做可耻的大人。分享贴文后，春夏在留言区感慨话，他们没有好的未来是因为没有好的现在，没有突如其来的坏，现在好不好 真是需要每一个我们对每一个可能看起来事不关己的瞬间的在意和努力。1992年出生于云南昆明的春夏，2015年因电影《踏血寻梅》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成为金像奖史上首位90后影后。春夏这次的贴文掀起热议，但没几耐就被删除。虽然有网民攻击春夏撑白纸革命，煽动学生情绪，自己却匿埋在屋企，但更多网民认为春夏身为公众人物，能够发声已经好勇敢。亦有细心的网民发现后披露，中共央视春晚前一日的节目单本来有春夏的名，但正式播出嗰阵，佢却消失无踪。另外，由郭富城、梁朝伟、春夏出演的电影《风再起时》提档元宵节在中国上映，眼里的网民发现，电影官方微博对演员官宣微博进行了二次编辑，将演员春夏除名。打开《风再起时》的官博编辑记录，可以看到二版出演名单唯一变化是特别演出一栏，修改前上面清楚地有春夏的账号排在港星许冠文的名字之后，而修改后只是得许冠文一人，春夏的名字就消失了。春夏近期连续两次被除名，网民怀疑他是因发文撑白纸革命，支持学生的立场已被院封杀。养不起，再有一国有意将大熊猫还返给中国。一间芬兰动物园在27号表示，由于资金短缺，无力负担饲养费用，准备将从中国借来的两只大熊猫还返去。2018年1月在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北欧国家并签署保护动物联合协议九个月后，这两只熊猫被带到芬兰，分别命名为 Lumi 中文名金宝宝雌性和 Piwi 中文名华豹雄性。芬兰的艾克泰里动物园是一间私营公司，它曾希望大熊猫能为该地区带来更多游客，但由于新冠疫情限制了旅行，不单止未能盈利，反而债台高筑。芬兰政府在2021年为这间动物园提供了20万欧元的一次性资助，但拒绝了给动物园500万欧元的拨款申请。一些国会议员认为该数额高于每年用于保护芬兰本国某些濒危物种的开支。芬兰外交部说已经成立一个工作组寻求大熊猫问题的解决方案，但不可以确定可以想出办法。该部一位发言人说，如果大熊猫被送回去，我们相信中国会理解这个是一间私营公司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作出的商业决定。这名发言人还说，我们不认为这个将对芬兰和中国的关系产生广泛影响。中国的熊猫外交可以追溯到1972年，当时中国赠送了两只大熊猫给美国。芬兰动物园说将在2月28号做出是否归还大熊猫的最终决定。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嗱，呢一集就同大家讲一讲中国嘅经济嘅。咁啊，台湾嘅财经专家啊，谢金河咧，咁啊最近就出版咗一本新书啊，个书名就叫做《变调的中国梦》啊。咁啊，观察中国喺40年来咧系点样样从习近平时代播下咗中国崛起嘅种子，到而家习近平啊，佢系意图系称霸全球，同埋佢嘅战狼外交咧，而令到中国咧与世界为敌嘅。咁啊，加上咧美中嘅贸易战啦，同埋新冠疫情嘅催化之下咧，令到习近平嘅讲嘅呢个中国梦咧系走向幻灭嘅。 咁啊，謝金河仲話咧，佢話未來世界嘅晶片產業咧，將會壁壘分明嘅，特別係咧同安全有關嘅敏感性產業咧，就更加係會分得好清楚啦。只要咧係中國生產嘅咧，大家都唔敢用嘅，咁大家咧就可以好放心咧，咁去交訂單俾台灣啊，幫襯台灣啊，而唔使怕咧佢嗰啲產品咧係會喺後邊咧俾人哋嚇動咗手腳嘅，咁啊，即係話咧，台灣咧呢個信賴產業咧，係應該我哋可以期待嘅。嗱，咁啊，首先講一講啦，葉萬峰，咁啊，究竟阿謝金河係何許人也咧？同埋佢嘅呢本新書《變調中的中國夢》係講啲乜嘢嘅咧？
咁啊，謝金河咧係台灣財信傳媒集團嘅董事長啦，亦都係金周刊啊嘅董事長啦。咁佢喺財經界咧係打拼咗一生人噶啦。咁佢曾經喺2016年咧到2017年咧，係台灣總統蔡英文指派參加 APEC 嘅台灣特使團嘅領袖代表顧問嚟噶。
咁即係呢個人都非常有來頭啊！嚇。
係啊，咁佢好，因為佢係台灣嘅好多廠商喺中國大陸啦，所以台灣同中國嘅經濟咧係息息相關嘅，所以咧佢亦都好了解呢個大陸嘅情況噶。咁佢最近咧出版呢本新書咧《變調的中國夢》咧，係講述啊，佢觀察中國呢40年嚟啊，從崛起成為世界工廠，大家當時咧開始嗰時候咧視中國為朋友嚟噶，一直到而家咧與世隔絕啦，從全世界咧講再見嘅過程。咁啊，呢個亦令到啊習近平吹噓嘅呢個合作、發展和平共贏嘅中國夢咧，係徹底咁變調噶。咁謝金河咧喺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示啦，係嘛？中國嘅經濟壯大咧，係由1978年鄧小平改革開放嗰陣時咧，已經係播下咗呢個種子噶。咁鄧小平咧，當時係三個最著，即係對人哋最三個人人都熟嘅口號咧。第一個就係唔理係黑貓定白貓，會捉老鼠就係好貓嘛。呢個就習近平個現實主義啦，實現主義啦。
鄧小平
嚇，鄧小平啦。咁佢又唔搞啲意識形態啲嘢噶啦。佢話咧意識形態好似文革咁啦，搞到中國咧支離破碎噶。第二個咧就係摸住石頭過河啦。咁咧嗱，你知啦，中國就社會主義國家啦，咁鄧小平咧開始咧推行呢、這個用呢個資本主義嘅經濟策略咧嚟呢個運行中國嘅經濟噶，咁啊呢個係史前冇先例噶啦，所以咧佢會一邊試驗一邊前進噶，所以摸住石頭過河啦。咁第三個咧就係、是大家都啲中共官員聽到好歡喜噶啦，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佢哋就係嗰日先後部隊，
佢就話我哋先富起來先啦，係咪啊？嚇，佢當權喺佢手上邊啊。咁咧嗱，你既然實行呢、這個資本主義，咁當然有啲人係先富起來㗎啦。譬如企業嘅老闆啦，呢啲係應該先富起嚟㗎啦，就唔搞啲絕對平均主義啦。人人都係嚇做又36，唔做又36㗎啦。咁啊～佢話：嗱，呢個咧就係反映到鄧小平嘅策略係點啦，就係非常之踏實㗎，實事求是，一步一腳印咁去做噶。咁啊，到習近平啦，習近平2012年上台後咧，叫出嘅咧就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啊！點樣偉大復興法咧嚇？咁咧逐漸咧就俾人知道啦，佢個中國夢咧其實咧就係有稱霸世界嘅企圖嘅喎。
即係中國夢唔係單單指話即係中國要壯大，而係佢要統治埋你全世界。
係啦，呢個好大野心啦。咁啊，到咗第二習近平嘅第二個任期啦，好常聽到嘅三個口號啦，就唔係口號啦，三個代表性嘅嘢咧，就係、是、第一個咧就係、是、犀利了我的國嚇。咩叫犀利了我的國咧？係由央視同埋呢個中國電影聯合出品嘅紀錄片嚟㗎。係
部電影嚟㗎，
係到紀錄片嚟㗎，就記錄咗習近平上台嗰頭五年啦。中國咧喺習近平領導之下，各行業咧個超級嘅發展㗎。咁其實咧要用嚟咧顯示中國嘅實力㗎。咁第二個咧，成日聽到就係一帶一路啦，一帶一路咧就係用中國多餘嘅產能啦，為發展中國家製造呢、這個建造呢個基建啦。 咁咧可以增強呢個中國嘅影響力噶。但係運作手法咧就係唔透明，存在咧剝削參與國家，並且為佢哋製造呢個債務危機嘅債務陷阱噶，所以咧臭名遠播噶。咁第三個咧常聽到咧就係彎道超車啦，係咪？中國製造2025啦。中國製造2025咧，其實係中國國家嘅戰略計劃嚟噶，係要以創新啊、智能嘅轉型啦、強化呢個基礎啊、綠色發展啊，加快咧從呢個製造大國轉向為製造強國噶，即係唔係淨係要多數量啦，係要質量啊嚇。咁希望咧喺2045年咧，中國咧可以同呢個美國咧係齊頭噶，甚至係超越美國噶。成為世界上最大最強的製造國家。咁呢啲咁嘅一連串三樣嘢咧都睇到咧，等呢個習近平所要中國走嘅路線咧，係同鄧小平嘅韜光養晦咧係完全相反噶啦嚇。咁謝金河亦話啦，中國經濟咧強起嚟之後咧，中國人咧就唔係變得越嚟越謙虛喎，係變得越嚟越自豪啊，甚至係自大噶。咁啊，佢話中國人而家對台灣也台商也好啦，對世界各國嘅民族都好啦，係當成咧係劣等民族咁嚟看待㗎。
哦，咁啊好差喎嚇，即係自豪，我覺得唔係問題，但係當你自大到係睇唔起人哋嘅時候咧，咁呢個就係問題咯喎。
其實咧，嗱，戰狼外交咧就係呢一種咁嘅一種反應，一種咁嘅反應出嚟㗎嚇，因為佢覺得你哋低等民族啊嘛，所以佢先敢用呢個戰狼外交嚟戰狼呢咁嘅態度嚟對待你咯，係咪啊？
謝金河咧喺本書入邊亦都有話嘅，佢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咧，咁中國就迎嚟咗20多年嘅快速發展嘅機遇嘅。咁不過咧，過度嘅走資本主義道路咧，就造成咗好嚴重嘅貪污腐敗啦。咁而呢一樣嘢咧，亦都係為習近平咧帶嚟藉口啦，就係反貪腐啦。咁用反貪腐為名咧，就掃蕩政敵嘅，亦都建立咗佢嘅集權領導。嘅即系俾佢一个机会噶，咁啊佢就话啦，如果江泽民同埋胡锦涛主政下嘅20年系中国经济嘅主要飞升阶段嘅话咧，咁习近平从2012年掌权之后，佢所吹起嘅反腐败嘅反贪腐嘅号角咧，可能就系中国经济飞升嘅尾声。咁佢咁样形容喎，
系啊，佢形容得好准确噶，其实吓。咁咧嗱，佢有啲論點嘅支持佢個講法嘅。佢話首先咧嗱，就係睇中國嘅經濟咧，就睇嗱，中國咧已經從一個低生產成本嘅地方走向高生產成本嘅地方啦。佢舉咗一個例啦，就台灣紅海啦，紅海咧就係喺中國做呢個 Apple 手機嘅富士康嘅母公司嚟噶。咁咧，佢1990年啊。紅海咧就喺呢個深圳龍華嗰度起廠噶啦，嗰時咧平均嘅工資大約300至350元一個月嘅，咁啊非常之低噶，人民幣啊，咁而家咧依班升至5000至7000元人民幣咯喎，咁又唔係好平噶咯喎，係咪？
即係比起其他
喺亞洲嚟講嚇，應該唔平噶咯喎。喺工資同埋呢個地價、生產成本不斷上升嘅壓力之下咧，好多大公司紛紛咧就揾其他更廉價的生產基地啦，咁中國工廠世界工廠呢個角色就慢慢咧就變掉啦，再唔係咧卓越嘅生產基地啦。其次咧就中國嘅招商態度嘅變化啦。喺過去啊，好多啲中國嗰啲省啊或者市嘅領導人啦嚇、總書記啊啲咁咧，對外商非常之歡迎噶，非常之熱情噶。你話嚟有計劃嚟設廠咧，佢哋咧就係大排筵席嘅款待你噶，紅地氈啊乜都出齊噶，打鑼打鼓噶。咁咧，因為當時嚟講，佢哋講你話招到外商翻嚟啊，咁啊有外匯啦，有呢、這個帶嚟呢個新嘅技術啦，帶嚟呢個就業機會啦，帶嚟對佢哋嚟講係帶嚟業績啊嘛，係嘛，增加佢 GDP 啊嘛，所以咧非常之歡迎噶。但後嚟咧，習近平上台之後咧，就 因為習近平打貪腐啦，咁好多咧呢啲咁嘅交呢啲咁嘅石呢啲咁嘅應酬呢啲宴飲宴咧就冇曬噶啦。咁咧，而且咧，中國嘅招商熱情咧亦都熄滅咗噶喎，嚇，即係已經係從一個盛極而衰啦。咁謝金河話咧，啊，台灣台商嘅地位咧喺中國咧大不如前噶。謝金河咧喺一個台灣嘅政論節目啊，《年代向前看》《年代向前看》裏邊咧就提過噶。佢話中共啊，而家對台商嘅態度咧，好似對狗咁啊！你見台商嘅悲慘嘅情況啦嚇。咁啊，所以咧，而家好多台商咧搬翻去台灣噶啦。好啦，第三個觀察點咧，就係呢個世界政局嘅改變啦。咁啊，呢個我哋以前講過啦，歐美國家咧本嚟咧就好天真嘅，以為咧中國咧經濟發達之後咧就會慢慢咧就係轉型去民主社會噶啦。咁啊，可以成為呢個維係世界和平嘅重要成員添。所以當時大家咧視中國為好朋友，所以咧喺呢個中國嘅強大嘅經濟強大呢個路上咧，其實美國咧出咗好大力嘅幫助佢噶。但係中國咧崛起之後咧，佢並冇咧同世界融為一體噶，而且咧係開始走向霸權主義啦，全面啟動呢個戰狼外交，四處咧就係哈哈霸霸，包括咧嗱喺南海啲島礁啦、軍事化啦，然後將南海咧據為己有啦。又經常咧就係用呢個軍事演習又好，派分軍飛機啊、軍艦咧威脅台灣啊、越南啊、日本啊、菲律賓啊，係嘛？咁要用經濟實力咧去威逼他人噶。咁啊，佢啊謝金河舉咗兩個例子噶。第一個咧就係台灣嘅喺韓國發展嘅藝人啦，周子瑜啦。咁周子瑜喺2015年11月咧，就喺呢個南韓嘅電視節目裏邊咧，就係攞住一支台灣嘅中華民國國旗噶，咁俾中共指為咧台獨分子。咁佢喺中國嘅所有嘅廣告啊，同埋演出咧都被取消曬噶。第二個咧就登德國嘅 Benz 啦，平治也好，奔馳也好啦。咁啊，佢嘅廣告咧引述咗達賴喇嘛嘅名言，佢個名言就係、是、從不同嘅角度咧係審視與呢個境遇咧，你嘅視野咧係會更加開闊噶。
咁呢句説話講得好好啊！
好好啊，係好有道理啊！但係死啦，就係、是、被中共咧就指呢、這個呢、這個平治又好啊 ，Benz 又好啦，就話咧支持呢個蕩族分子喎，所以咧就喊打喊殺啦，最後咧。這個 Benz 的母公司就要取消了這個廣告，而且是道歉的，要道歉的，這麼大公司要道歉的。
即不得不說一說，真的中共是很玻璃心，台獨也好，藏獨也好，丁丁嘢呢他都可以炒作到很厲害的一件事。
是的，他就是一個這樣的國家了。但是這兩件事就令到世界就看清楚了，擘開對眼睇清楚啦，中共咧原來係咁樣嘅，所以咧大家都係啊驚，即係蘇醒過嚟啦。
冇錯，嗱咁啊，謝金河咧就仲話啦，2018年3月啊嚇，當時就仲係美國總統就仲係川普嘅啊，咁咧就當時咧阿川普就對中國實施呢個貿易戰啊，咁佢就形容呢一話咧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試金石嚟嘅。咁咧嗱，我哋而家到休息時間，休息之後咧就同大家會再繼續追蹤咧當時呢一個貿易戰係帶嚟啲乜嘢嘅變化嘅。我哋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啦。
客觀分析時局走勢，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嗱，呢一集就同大家讲中国经济嘅吓，咁就系基于台湾财经专家谢金河咧最近出版嘅新书《变调的中国梦》嘅一啲论点嘅。嗱，咁啊讲到啦，就系、是、喺2018年3月咧，美国前总统川普咧就系、是、对中国实施贸易战啦。咁啊，谢金河形容咧就呢一件事咧就系、是、一个好重要嘅试金石嚟噶。咁咧，中美嘅关系咧亦都开始恶化嘅。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一讲中美关系当时开始嘅恶化嘅情况系点咧？
咁啊，当然啦，咁样咧就系、 令到呢、這個美中嘅關係咧就走向呢個對抗啦，而且咧係一直係對抗到今日，並冇呢個緩和嘅跡象噶。而家咧美中打緊嘅另外一場仗咧就係呢個晶片戰啦。咁啊範圍咧係越嚟越擴大噶。美國咧亦將盡量將呢個供應鏈咧從中國咧係轉移出嚟噶。而中國而家咧亦要開始啦，面對嘅過去高速成長咧所累積嘅、所遺留落嚟嘅好多後遺症噶，例如而家年輕人咧嘅失業率係非常之高噶，高過20%以上噶。而中國嘅人口紅利咧已經用完曬啦，而家人口老化，人口咧就減少，超過65歲嘅老人咧係大概有2億咁多噶。咁譬如你睇下啦，一對夫婦大家都退咗休嘅話咧。咁佢哋可以攞到每個月攞到成10,000蚊嘅人民幣嘅退休金噶，咁呢個對呢個兩老嚟講當然係唔錯啦，但係對中國嘅國家嘅財政嚟講係非常之沉重嘅負擔嚟㗎啦。
咁即係話你要支付呢啲退休金咧，可能分分鐘即係比起年輕啲嘅工作年齡嘅人所支付
嘅。初入職
嘅
都冇佢咁多㗎，係啊，係
佢
嘅農民工未必攞到5,000蚊一個月㗎，嚇、啊，
嗯嗯，
咁佢表示啦，中國政府嘅財政缺口而家一年大概係十兆人民幣，10萬億嘅人民幣㗎，咁地方政府財政就梗係乾枯啦，過去咧地方政府咧就可以以賣地咧增加佢哋嘅收入㗎，當時賣地產好嗰陣時咧係好係財源廣進㗎。但而家中國嘅地產市場咧就岌岌可危噶，喺寒冬之中啊，咁秒秒鐘會冧台噶。咁咧好多咧有地都賣唔出去嘅，而家呢個時候嚇，咁啊收入當然係冇啦。咁啊，無論中共推行咩限跌令啊，或者係保交樓政策咧，睇起嚟咧都冇辦法啊拯救而家中國嘅房地產市場噶啦，因為好多房地產商咧就欠債咧就係天文數字，而且咧佢哋。中國嘅建嘅新樓咧就太多噶嚇，所以咧係冇辦法消化噶。咁啊，而且咧中呢個長期存在嘅中國經濟問題咧，而家咧已經係譬如你房地產呢個問題，已經係到咗十字路口啦，必須嘅係要做抉擇嘅時候，即係要做痛苦嘅決定啦，要斬就要斬噶啦嚇。咁啊，謝金河話咧，變調嘅中國夢咧，就係中國經濟崛起啦，係始於鄧小平嘅時代啦。從改革開始開放，到咗2017年之後咧，中國經濟已經到咗頂點啦，而且咧係向下走啦，而家正在向下走嘅過程之中嚇。照理咧，而家應該咧就休養生息啦，然後咧就係、是重新啊呢、這個。修補中國嘅經濟啦，睇邊度要修，邊度要改啦，嚇呢個係非常之關鍵嘅時刻嚟噶。呢個時候，如果佢繼續咧，就與全世界為敵，用戰狼外交去對待所有其他國家嘅咧，咁中國經濟可能咧就面臨非常大嘅考驗噶啦。
嗯，其實你頭先講到呢個戰狼外交咧，其實即係中共嘅戰狼外交，其實係即係造成西方國家對佢嘅好大嘅反感，咁亦都係影響到佢嘅經濟嘅。
係啊。咁啊，謝金河話咧，嗱，中國戰狼外交咧，確係咧就恐嚇咗好多個國家噶啦，但咧亦引起全世界咧各國嘅對佢嘅反感噶。咁啊，根據美國皮丘研究中心2020年嘅調查咧，14個國家對中國嘅印象咧，其中啊，日本對中國啊有負面評價嘅咧，係高達86%噶。咁瑞典啊都唔低過85%噶。澳洲81%，美國73%，呢啲數字顯然咧，就係世界各國啊對中國呢種咁嘅四處恐嚇嘅行為咧，係非常之反感噶。但係謝金河話，真正嘅關鍵咧，就喺2018年12月1日喎。咁呢一日有咩咁緊要咧？佢話咧，呢一日呢個晚上咧，就係中國啊同全世界講再見嘅一個里程碑嚟噶。換句話講咧，全世界圍堵中國咧。 亦係從嗰晚咧就開始嘅喎。
話你就係講啦，2018年12月1日咧，嗱嗰一日咧真係無獨有偶，其實嗰日係發生咗三件事情嘅，咁唔知係咪天意啦嚇，咁啊同大家講一講究竟發生咗邊三件事情咧？
咁第一件咧就係華為嘅首席財務官啦，華為個女公主啊孟晚舟喺加拿大咧被逮捕啦，咁令到啊美中嗰啲貿易戰咧就進入咗白熱化嘅階段啦。第二個咧就係中國千人計劃嘅最重量級嘅學者啊，呢個張守成咧離奇自殺，離奇自跳樓自殺嘅喎，
係喺美國，
係喺美國噶。咁咧嗱，千人計劃咧就中共咧就係用嚟招攬海外尖端科技人才為中共服務嘅計劃嚟噶。咁美國 FBI 就認為咧呢個計劃咧其實咧就將美國尖端科技咧就偷走到中國嘅間諜計劃嚟噶。咁呢個張守成咧，佢係咧就係、是、研究出呢個量子自旋科爾效應啊，呢一種科技啊，呢種發現啦嚇。咁啊，係可以用嚟咧做未來超級晶片嘅。咁呢種科技咧係非常之係突破性噶啦。咁咧呢個張守成咧，其實係有希望咧係獲得諾貝爾呢個物理獎噶。咁啊，所以呢個係對中國人非常之大嘅損失啦嚇，呢次自殺。咁啊嗱，但係呢位張先生嘅所成立嘅公司咧，就俾美國政府點名啦，係將呢個尖端科技咧轉讓俾中國嘅。咁啊，呢件事發生之後咧，令到美國啊對呢個科技保護咧全面起咗戒備心啦。以前咧中美國嘅防範真係好非常之鬆弛啦嚇，咁啊開始緊張起嚟啦。咁啊好多喺美設喺美國嘅中國研發基地咧，亦被喊停啦，就要停止啦。咁啊其後咧，咁啊影就係佢最大影響就係以後咧就係再聽唔到啦，中國咧猛咁叫啦，就係咩彎道超車啊、2025計劃啊呢啲咁嘅嘢啦嚇。好，第三件事咧就係、是。掌握全球半導體先進製程設備的製造商荷蘭的艾斯摩爾 ASML 啦，咁啊佢係執全世界牛耳啦，製造呢個光刻機嚇，咁啊佢預計咧就賣俾呢個出貨俾已經賣咗嘅出貨俾中國嘅中芯國際嘅光刻機 EUV 光刻機咧，因為佢哋ASML 嘅喺荷蘭個廠火燭啊，唔知點解火燭啊，將呢個光刻機燒鬼咗嚇，咁啊～
嗱，咁多件事都係發生喺嗰一日，就係2018年12月1日，阿孟晚舟喺加拿大俾加拿大政府拉咗，咁跟住呢一個張守成咧就離奇自殺啊喺美國，咁咧跟住呢個 ASML 咧亦都係嚇嗰日火燭燒咗原本運去中國嘅光刻機。
係啦，所以三件事其實咧一個個共通處咧。但都係同呢個半導體有關嘅，所以而家美中打緊好重要嘅戰爭咧，就係呢個半導體戰啦，就係、是、晶片啲。咁啊，謝金河話啦，半導體涉及嘅分工係非常之細微噶。咁呢細微科技咧，係需要大家全球嘅各國嘅科學家合作，而且咧要長期投入噶。中國咧，如果想獨攬所有嘅科技咧，並不可能噶。咁如果中國啊運用呢個土法煉鋼，即係1950年代大躍進嘅全民大煉鋼咁樣去呢個研發呢個半導體呢個晶片咧，佢始終都會搞到山窮水盡嘅。而且半導體咧，亦唔係一個用錢咧就能夠堆起嚟嘅產業噶，係一定係要經過好長時間嘅科研嘅投入噶。咁佢表示啦，美國晶片戰咧使用咗好多個殺手鐧喎，都大部分都係2022年咧，舊年使出嚟噶。包括咧就唔准啊先進嘅設備啦，同埋先進嘅晶片咧賣俾中國啦。咁啊又要啊所有接受美國補貼嘅半導體公司咧，喺未來十年咧就唔能夠喺中國投資嘅。咁咧仲有咧就係咁樣其實咁樣做法已經將中國啊發展半導體嗰條路咧係斬斷咗噶啦嚇，冇人才冇設備啊，點樣發展咧係咪？咁啊連啊攞美國護照嗰啲美國人咧。都不可以在中國的半導體公司任職的。這樣情況之下呢，各國將會重新定位中國的了，甚至呢要開始適應沒有中國市場的全新遊戲規則的了。如果因為呢就是 謝金河話咧，就係、是、你一定要選邊站噶啦。譬如你如果喺中國咧，喺半導體公司度上班咧，你就如果美國人嘅話，你揸住美國護照嘅話，你咁咧，你喺嗰度翻工咧，你就放棄美國籍噶咯噃。
咁好多海歸派啊嚇，中國人但係攞咗美國護照嘅，佢咁艱難攞到個美國護照，佢會唔會因為一份工要翻中國做而放棄自己嘅美國護照咧嚇？
我非常之不容易啦，
唔好可能嚇。
所以呢個咧對以後咧中國招攬人才一個好大嘅阻力嚟噶。咁仲有咧就係、是，譬如日經新聞咧最近發布啦，就全世界出貨第三大嘅電腦製造商 Dell 啦。Dell 就係第二啦嚇，佢哋目標喺2024年咧完全停止用中國嘅晶片啦，咁咧亦都要佢啲供應商啦大幅減少產品內邊啊中國製嘅零件嘅數量噶，咁咧佢目的咧就當然啊係呢個回應啊呢個中國同美國之間嘅緊張局勢啦，可能咧嚇即係以後咧就係唔可以有中國嘅呢啲咁嘅零件喺裏邊咧。咁對佢嚟講咧，就安全好多噶。咁謝金河話啦，戴爾係做筆記本，即係 laptop 啦，電腦噶啦，喺供應鏈嘅末端嚟嘅啫，影響就唔係好大嘅啫。但如果美國啊，連嗰啲成熟製程啊，即係用喺普通一般電腦裏邊嗰啲晶片咧，就係成熟製程啦嘅，都要封殺嘅話咧，世界咧必定會更加選邊站噶。啊，佢話咧。呢、这個就係話啦，將大家咧慢慢咧就同中國嘅距離咧拉開噶啦，尤其係嗰啲敏感嘅產業啦，譬如咧安全監控啦，同埋呢個攝服器噶。
嗱，咁啊，近過三年嘅疫情咧，即係當全世界都話要與病毒共存嘅時候咧，中國當時啊嚇，即係直至到舊年嘅十二月初咧，都仲係要大力推動呢個動態清零嘅，咁亦都係令到中國嘅形象咧喺全世界都有好大好大嘅轉變喎。
係啊，嗱，中國嘅動態清零嗰時候咧，就係、是、佢一個人一句話咧，就可以整個成個風起噶啦，上海市咁啦，一句話就封咗啦，係咪？咁啊，當然啊，而家咧就一句話又全部解封啦，係嘛？咁但係咧，呢啲咁樣嘅行為啊，令到啲製造商咧就係好難，即係會有面對好大嘅風險啦，冇辦法咧掌握啊。同埋安排產品嘅生產嘅流程啊，幾時出貨呢？唔知嚇，生唔生產得切都唔知嚇。咁令到中國形象喺全世界咧係更加咧低，更下一層樓咧，可以咁講，即係仲衰過以前噶，係加速咗咧呢個外資嘅外逃噶。
好啦，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咁啊，頭先又講咗好多，即係中國嗰個經濟過去幾四十年咧，根據謝金河嘅分析嘅一啲重點嘅。咁好啦，咁啊，多謝大家嘅收聽，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
聽眾朋友，喺今日嘅節目結束之前，請欣賞一首樂曲。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